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农历新年好快到啦，咁啊预祝各人新年快乐。上个月原子科学家公布将呢个末日钟 Doomsday Clock 拨快咗半分钟，距离人类灭亡嘅午夜而家只係淨係得返兩分鐘。當然啦，呢個係一個象徵嘅講法，但係佢係又實實在在咁樣提示我哋核軍備競賽同埋環境嘅災難所造成嘅危機已經近在眼前。啟示錄本身就係一個末日鐘，佢展示危機，展示政治的危機，展示經濟的危機，人性沉淪的危機。因住罪惡深不可測的力量，所有這些危機已經是將人類推向生死存亡之秋。啟示錄的這個末日鐘已經撥到去午夜前的一秒鐘，真理的大廈、美善的國度、神聖的領域，所有的東西看起上來都是在傾覆的前夕，就在這個午夜前的一秒，啟示錄言說盼望。今天我們講到的經文在啟示錄的第六章第一至第十七節，請各位弟兄姊妹打開這個經文，聖經的最後一卷書啟示錄第六章第一至第十七節。啟示錄第六章第一節，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有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色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就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的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身流血的冤要等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講，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仆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拿移離開本位，地上的君王、神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裡，向山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助寶助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今天的講道接續之前我的講道， 讲到咧启示录。今日嘅经文讲到嘅呢个景象啊情景，仍然系天上嘅情景。天父嘅右手拎住嗰个被七个印封住嘅书卷，呢个书卷里面藏住神对历史嘅终极嘅心意。当呢个印啊逐一逐一咁样揭开嘅时候，历史嘅意义就一步一步咁样显明啦。边一个配揭开呢啲印呢？就是嗰个被杀嘅羔羊耶稣，一个顺从天父之命喺人间活出大爱嘅嗰一位，唯有佢配揭开历史之谜。第一个印打开嘅时候系咁样样嘅，第一节叫第二节，我睇到羔羊揭开七印里面第一印嘅时候，就听见咧吓喺天庭上边嗰啲神物，其中一个嘅活物咁样嘅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白马，骑喺白马上边嘅拿住弓，并有冠冕咧赐俾佢，佢就出嚟胜了，又要胜。第一个印揭开啦。有一个骑白马嘅战士咧吓出场，咁啊过去嘅释经学者咧咁样解咧就系、是、通常呢个咧就系、是、指一个战争嘅力量啦，咁啊现代嘅释经咧却系指咧呢、这个咧可能系指基督嘅出场啊。呢度讲到白马，咁喺启示录第十九章都系会再出现一个骑白马嘅人啊，喺嗰度咧明显咧就系、是、讲到咧系基督啦。咁咧呢度咧亦都提到雷啊，雷嘅声音，雷咧喺启示录里边亦都系指神嘅临在。再者咧吓呢、这个骑白马者咧有一个嘅冠冕啊，喺启示录里边咧有两个字咧都可以译做冠冕嘅啊，其中一个字咧就系呢度第一次所讲嘅呢个冠冕呢个字，希腊文咧就系 Stephanos。其实咧呢、这个冠冕咧系指嗰啲咧吓。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或者罗马的世界里面呢，得胜了一个比赛的时候呢戴的那个桂冠。耶稣受难的时候呢戴那个荆棘的冠冕，那个冠冕用的词呢，那个希腊文呢都是这个桂冠的这种的冠冕。另外一个用字呢在希腊文呢就是 diadema， 是指那些强权者显示权力的那种的皇冠，那种的冠冕。在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讲到骑白马者他带着一个冠冕，这个冠冕的用字不是那种权力的冠冕，而是呢比赛者得胜的时候呢所带的那个桂冠。好了，综合以上的观点来讲呢，经文在这里呢很可能呢指骑白马的这个是得胜的基督。揭开第一个印，揭开历史的谜，我们看到带领着整个历史前进的，在这个历史里面充满着无比的竞赛，在这些竞赛里面终归得胜的就是这个基督，是他引导着这个历史的谜的开展。第三节第四节讲到第二个印揭开了，在这里来了一个骑红马的骑士，红色都是血的颜色，很明显这个代表着战争的杀戮。第三个印揭开了，在第五节至第六节来了一个骑黑马的骑士，这个骑士手里面拿着一个呢天平，这个天平是拿来衡量那些粮食的重量的，有声音这样讲：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的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很明显这里呢讲到一个经济的危机。一钱银子就是当时普通人一日的工资了，一升的粮食的份量呢就是当时的人一日食用的份量了。如果一个人自己赚钱是买粮食给自己吃的话呢，他可以买小麦，小麦呢好吃一点。如果要养活一家人的话呢，他就要买一些较粗糙的大麦了。咁呢度呢一钱的银子买一升的麦子或者三升的大麦，即是说一个人一日赚的钱他只能够啱啱 能够买到他一日用的粮食，人的生活仅仅能够糊口。又和酒不可糟蹋，一般中文圣经的翻译都是会译住不可糟蹋这样的。但是一般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它的翻译一般都是译 do not damage 或者 do not harm。 其实这个英文的翻译译得准确一些，重点不是资源匮乏故此不要糟蹋，重点就是不要因为大麦和小麦的价格那么高昂而只是去种大麦和小麦，不要去糟蹋那些的橄榄，不要去糟蹋那些的葡萄，不要不再种橄榄取油，亦都不要不种葡萄来到取酒。在我们的大地里面有些地方是最适合种橄榄，那里可以做很多的油，有些地方是很适宜种葡萄可以生产酒，这些都是对资源的最好的运用，亦都我们用现在的讲法就是最好的本土的经济。有些地方种小麦，有些地方种大麦，有些地方种橄榄，有些地方种葡萄，咁呢就能够维持经济嘅多样化。所以呢个重点唔系即係资源太匮乏啦，唔好糟蹋，个重点就系维持住经济嘅一种多样化。当我哋取消咗经济嘅多样化，经济单一，然后呢为咗谋取最佳嘅利润而咁样去运作嘅话，最后经济就会陷入好大嘅危机。去到第七節、第八節，第四個印揭開了，來了一匹灰色的馬，其實它的顏色是死灰色，好像屍體那樣的顏色。坐在這匹馬騎上的就是死亡，通常死亡和陰間都是一起的，這個代表著政治的殘暴、經濟的困局，加上人類邪惡的力量，所有这些这样的力量集合起来所带来的一个悲惨的局面，死人无数。这些印一路打开一路打开，就揭示了人类的生命的某种光景。表面上这里所讲的事与香港的情况相去甚远，事实上又的确是相去甚远的。我哋咧亦都唔應該咧渲染呢個咧末日嘅意識。不過咧，我哋要留意咧，啟示錄咧喺呢度要講嘅就係咧，直指引發一切危機背後嘅嗰啲核心嘅元素。人類社會咧總有好多危機，危機背後咧總有啲核心嘅因素。啟示錄直接就是講這些這樣的因素。啟示錄呢讓我們看到政治的危機核心的根源就是暴力的無限量的使用，超暴力在人類的社會裏面，強姦就是暴力的一個原型 archetype， 有力者、強暴者否定对方的意愿，将对方视为一件物件，一件没有人性尊严的物件，一件可以任意蹂躏的物件，这个物件被粗暴的使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些卑劣的欲望。在暴力的世界里面，人性是会被物化的，会被工具化的，用来满足强暴者的目的。啟示錄好想直接的指出，人類的危機政治來講就是暴力。在暴力裏面，任何人都可以被暴力 DQ， 任何人都可以被暴力封口，然後任何人都能夠只是滿足於被餵治，活一種豬一樣的生活。啟示錄同時亦都令我們看到經濟的危機源自人的生活只是能够仅仅糊口， 同埋咧嚇對經濟多樣化嘅摧毀。我唔知道咧，香港現時嘅經濟結構算唔算係好單一，算唔算係地產霸權？但係咧，即係直接咁樣睇上嚟，好多小商鋪嘅盈利就被嗰啲高昂嘅租金咧掠奪，小市民嘅收入亦都被高昂嘅住屋嘅租金咧所蠶食。年輕人睇到自己所賺嘅錢都花喺住屋嘅費用上面，當然咧好焦躁。一個僅能糊口嘅生活，使到咧生活咧死氣沉沉。政治嘅壓力、經濟嘅壓力帶嚟心嘅死亡，哀莫大於心死。心死咗，生活剩翻落嚟就係覓食同埋享樂，呢個咧係一切崩壞嘅前夕。人總係唔想咁樣生活嘅，喺人嘅心底裏面總係渴望住真理、仁愛、神聖嘅意義。我哋總係渴望住一種政治係能夠為人民服務嘅，我哋總係渴望一種經濟係人人共享嘅，我哋總係渴望一個世界喺嗰度人能夠面向神聖而活。但係喺歷史嘅巨輪嘅面前諗下呢啲嘢，渴想呢啲嘢嘅人，就好似擋住嗰、那個歷史嘅大輪嘅嗰啲嘅螳螂一樣，最後呢都係會被壓喺無情嘅巨輪嘅底下。第九節至到第十一節就係呢啲被巨輪壓喺底下嘅嗰啲嘅螳螂嘅哀聲。第九節至到第十一節咁樣講，揭開第五個印嘅時候，我見到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着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有話對他們說，等多一陣，還要安息片時。等乜嘢嘢啊？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有学者话呢三节嘅经文就係全卷启示录嘅弱节，最关键嘅位就係呢一度啦。呢度呢提到呢殉道士，为真理而死嘅人就係呢啲嘅殉道士，他们为人类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亦都为高贵的价值不惜牺牲自己。他们在神那里，在天上，在祭坛下，他们哀求，他们祈祷，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唯一的哀求祈祷。他们代表着为真理而死的一切人，向神发出一个天问，圣洁而又真实的主啊，你唔审判住喺地上嘅人，给我哋身流血嘅冤要到几时呢？我哋特别留意得到喺度称神为真实、圣洁、真实嘅嗰一位 ，Holy and True。上帝系圣洁而真实嘅，突显呢个世界是邪恶不洁同埋虚方造假嘅。殉道者问，咁多人喺暴力下受苦受死，神点解唔主持正义呢？世界如此虚伪，唔讲道理，无视真相，天国几时降临呢？神嘅回应有啲呢令人惊讶。神的回应话呢，还要安息片时，多等一会，要等一同作仆人的同他们的弟兄亦都好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天国未临是因为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惜牺牲性命的人数目不够，或者说 当讲真话的人不够的时候，讲真话的国度怎会出现呢？当坚持神圣价值的人不足够的时候，神圣的国度又怎会降临呢？不要问神为什么不主持正义，要问问自己，你活得是否正义？不要问天国为什么不早日降临，大家问问自己，你为天国的降临尽上了什么的责任？在历史终点的前夕，你自己想一下，你活了一个怎样的人生？天上的回应又让我们反省回信仰里面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生活，为了什么而死亡，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有些人为了真理而牺牲，这些人算不算是在找死呢？第一话他们找到永恒的生呢？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我们的存在究竟是无关云子，抑或是我们总有卑微的角色呢？在不洁的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面前，我们怎样坚持圣洁呢？在虚荒虚假的面前，我们怎样坚持真理呢？在这个历史的瞬间的背后，哪一个在这里统合住这个历史，而对历史的每一个当负责任的人都作出审问呢？我们在这一刻，究竟我们应该想些什么事，预备些什么事，做些什么事呢？或者有一天，讲大话会变成时尚，虚假会变成主流，去到那个这样的时刻，言说真理就真的需要殉道的精神了。讲到方言，时事评论家李仪引用了前苏联诺贝尔奖得主索恩尼森的一段说话。索恩尼森这样讲的，他说呢，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讲大话，他们又知道自己在这里讲大话，他们又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这里讲大话，我们又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讲大话，但是他们依然在这里讲大话。然后呢，李仪这样评论上面的一段说话，可以讲是索引离身对执政者讲大话的经典的论述，富民学性既超现实又极真实，政治的说谎者的确是好像他这样讲，明知是谎言并且人人都知道是谎言，他们依然要把谎言不停地讲下去，不是要人相信，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信，这样讲纯粹是出于掌权的需要。暴力需要方言去支撑的，方言令到暴力变得可信，这些一切都是历史崩坏前的光景。启示录将那个末日钟拨到去最后的一秒，它让我们去到真理将亡的前夕，它逼我们去正视一下生命所有的崩坏，它的最核心的源头就是这样，暴力、荒话、经济的单一、民不聊生。去到这一点，启示录让我们去好好地想一想，其实人生、生活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要完成一幅的拼图，每一个小块都是不能够少的。神 嗰個歷史嘅圖畫嘅完成，亦都需要咧有足夠嘅呢啲嘅拼圖嘅小塊咧去完成。呢個圖畫有好多空格，有好多嘅遺漏，呢啲方塊嘅數目唔夠，呢幅圖畫亦都完成唔到。而你就係其中一個嘅方塊，神預咗你嘅嗰一份，預埋你。你愿唔愿意成为神嘅历史图画里面其中嘅一个方块呢？最后第六印就揭开了，这个就是历史终点的前夕。神主持正义的时间亦都到了，不正义和讲大话的都面对着神的审判。这一章的圣经简单地讲，去问一下我哋，亦都让我哋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人能够配合神嘅旨意，成为真理嘅守护者，而唔沦为神嘅正义追讨嘅对象。如果系咁样样，你话几好呢？但愿咧荣耀咧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嘅名，阿门。